欢迎收听 Talk Taiwanese Mandarin， 我是 Abby。 大家好久不见，欢迎回到我的节目。那过去这一个月我在干嘛呢？刚好遇到过年，就是农历新年，那个时候有稍微休息了一下，有回家跟家人吃饭什么的，但大部分的时间好像也没有休息到，还是有在工作，做其他的工作。对，虽然很想休息，但刚好有接到一些工作，一些案子，所以就工作。往好的方面想，就是有工作才有钱赚，所以也没什么好抱怨的。那今天第八季，新的一季的第一集，我想要来聊一部电影。这一部电影我是前几天才看的，所以趁我刚看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。这部电影叫做《流麻沟15号》。我会来讲一下这部电影是在讲什么，以及为什么会叫《流麻沟15号》。这部电影其实在2022年的年底就在台湾上映了。那个时候其实我想去电影院看，但是我最后没有去，因为这部电影是在讲台湾一段很悲惨的历史。记得那个时候我可能心情不是很好，状态不是最好的，我怕看了这部电影可能会受不了，或是心情大受打击。但后来状态比较好，就很想看这部电影，所以我一直在等这部电影在网络的平台上架，然后前阵子终于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了，是在公视的，公视是台湾的公共电视，所以现在可以在网络上合法的看到这部电影，而且是免费收看的。如果你现在在收听这个 podcast， 那你很可能正在认真的学中文，不只是为了考试，而是把中文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。除了听我的节目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好方法，就是每天读中文。今天的 sponsor Maya 让你每天收到一封 email， 每天读一个短短的中文故事，不只能学到新的词，加强你读中文的能力，还能学到很多中文新闻和现在流行的事。每个故事都包括发音练习、生词的意思、听力练习、小测验，还有中文老师帮你纠正你的口说和写作。而且你可以先免费试用看看，喜欢的话再付费。我觉得这是学语言很棒的方法，每天学一点点就能一点一点的进步，也不会太有压力。现在就加入 maya.com maayot.com， 给 Daily Stories in Chinese for your label at maayot.com. You can find the link in the show notes. 好，为什么我要分享这部电影呢？这部电影是台湾第一部讲女性政治犯的电影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政治犯就是 political prisoner，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一般的犯罪去坐牢的人，而是因为政治的因素而被关在监狱的犯人。那这部电影讲的是在1950年左右，那个时候台湾还在戒严白色恐怖时期。如果你不知道白色恐怖是什么的话，建议你先去听第90集。在那一集我大概讲一下台湾在那一段时间的历史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所以如果对台湾历史不了解的人可以先去听一下第90集跟第91集。那这边我大概解释一下白色恐怖是什么。这段将近40年的时间，这段时间没有任何言论自由，不可以批评政府，不可以看左派的书，而且那个时候就只有一个政党，就是国民党。你可能因为看了一本跟左派有关的书，或者是被别人举报 你可能实际上也没做什么事就被抓去坐牢，然后也很多人因此被判死刑，就是被国民党杀掉。好，所以这段时间叫做白色恐怖。所以台湾一直到后来解严，大概1987年1990年之后才慢慢的走向民主体制，才慢慢的可以去谈论以前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一直到现在，其实关于白色恐怖那段期间的电影其实不多，有几部，但很少会直接去谈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牛马沟15号这部电影不只是直接讲了政治犯那个时候受难者的故事，而且还是讲女性受难者的故事，这个是非常少见。为什么呢？通常讲到那段历史或是讲到历史，不管是什么历史，大部分都会讲到男性男人的历史。这个原因也蛮复杂的，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性别歧视，好像男性就是主角，然后女性都会被遗忘，或者是只是男性的旁边的人或是背后的人这样。所以一般我们在谈历史大部分都会讲到男性的历史，好像女性的历史就比较少。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不管是228还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，男性占大部分，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性别歧视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很多女性是没有办法受教育，通常是男生可以受教育，受到高等教育，然后女生比较少可以受到高等教育，有很多人甚至也没有受教育，就是结婚生小孩然后照顾小孩跟家里这样。但是这也不代表女性的故事不值得讲，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故事但是被遗忘或是被忽视，像是很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很多人死去，那他们的妻子啊，他们的小孩啊，或是他们的妈妈，对他们来说一定是非常大的打击啊。而且原本男性可能是家里唯一赚钱的人，那因为坐牢或者是被判死刑，所以这些女性就要开始去工作啊，然后过着很辛苦的日子养小孩这样。那牛马沟15号这部电影它讲的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，那个时候有一群女性被关到绿岛的监狱，绿岛就是台湾的一个离岛，一个小岛，现在很多人会去那边旅行啊潜水，但是那边以前是拿来关政治犯的哦。那主要有三位主角，那这三位主角的故事都很不一样。那第一位女主角她是一位知识分子，就是读了很多书啊，然后也很想参加政治运动，就是希望可以推动民主跟自由。那她是因为参加读书会，其实读书会就是大家一起读书，可是在白色恐怖时期，如果你参加读书会那就糟糕了，如果你要读书也不能读跟思想或是政治有关的书。那个时候还是会有人偷偷办读书会，读一些跟左派有关的书，但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是反共，就是反共产党，所以任何跟左派共产党有关的书都不能读。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去读这些书呢？其实很多人就只是好奇，就是知识分子就想要读书嘛。那有些人是很不满国民党，然后他们以为共产党比较好，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共产党也很糟糕，但是在那个时代资讯不流通，就以为哦，共产党好像很棒，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知识分子会去读左派的书，然后就因为这样而被抓去关，然后很多也被判死刑。所以第一位女主角是这样的一个角色。第二位主角她是一位舞蹈家，就是跳舞的人，这些角色都是真的有这些人，只是名字不一样。这位舞蹈家他其实本来也没做什么事，就莫名其妙被抓去关，被带到绿岛。那第三位女主角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女生而已，她甚至也没有读什么左派的书， 就只是参加学校的社团，也莫名其妙被抓去关，被关到绿岛去。而且这一关不是关个几个月，很多人就被关了十几年。想想看，十几岁这么青春这么精华的日子，却什么事也没做就被关了十几年啊，真的是。那这部电影是改编自一本书，那这本书就是在研究这些女性政治犯的历史。作者去采访这些女性政治犯，当时他们被关的时候都很年轻，十几二十岁。那现在有几个人还活着，就是年纪已经非常大了。那作者就去采访他，整理成这一本口述历史。好，那刚刚大概介绍了一下这部片的背景，就是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。那为什么要叫做流麻沟15号呢？这些女性政治犯被关到监狱之后呢，他们就没有名字了。这些监狱的人就会用编号来叫他们，例如说7号、27号来称呼他们。那流麻沟15号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户籍地，户籍地就是他们的地址。这部片名流麻沟15号就是这个意思。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三位女主角，那当然监狱还有很多其他人，其他女生也有很多男生，还有管理他们的人。那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有蛮多语言，你不会只听到华语，就是我现在说的语言，你还会听到台语、日语，还有原住民族语。那这边可以稍微来讲一下，在国民党来台湾之后，他们就有国语政策。那这个国语就是指普通话或是华语。那他们推行国语政策，他们就是要大家都讲国语。但是那个时候的台湾人，很多人的母语就是台语还有日语，因为受到日本的统治50年，所以很多台湾人私下还是会讲台语跟日语，或是自己的母语其他语言。那在这部片你就可以听到很多不同语言的切换，例如说这个人一下讲华语，一下讲台语，一下讲日语。就算大部分的人都讲华语，每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哦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台湾腔，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犯都是所谓的本省人，就是本省人就是已经在台湾住很久的台湾人。有很多人是跟着国民党从中国移民到台湾的人。我们现在不太会去分本省人、外省人，我们现在比较没有这个概念，但是在那个时代本省人跟外省人就很明显。在白色恐怖时期也有很多外省人被抓去关，所以在片中你也可以听到不同的口音，毕竟中国很大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讲着标准的北京腔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腔调。那在片里就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私底下聊天会讲台语跟日语，然后如果被管理的人看到，他们就会骂他们说要讲国语。那我想要稍微讲一下国语这个词，如果现在在台湾讲国语，其实讲的就是华语，但是我现在从来不会讲国语这个词，我都会讲华语。国语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national language。 但是在日治时期，那个时候的国语是日语哦，后来国民党来台湾之后，国语就变成了普通话，不同时代的国语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有时候听到外国人说国语这两个字，我心里都会觉得怪怪的。当然大部分的外国人对于历史可能不太了解，就听到台湾人说国语就说国语。但国语这个词其实就代表着在过去国民党打压其他的语言，打压台语，打压客家语，打压原住民族语，逼大家只能讲国语，而且还会丑化其他的语言。那以台语为例，就是常常会丑化台语，例如说在学校不准讲台语，不然会被罚站、被处罚、罚钱，还会挂什么牌子。然后在电影里面大家都是讲国语，就有些角色例如说是黑道 或是一些好像比较粗俗的人才讲台语，国民党故意塑造台语是很粗俗的形象，要讲国语才是比较优雅的。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政策。那知道这些历史之后，我就再也不会说什么国语，我只会说华语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确的说法。而且如果要说 national language 的话，台语、客家语、原住民语、英语还有新住民语言也都该是国语啊。好，那讲回这部电影，之前有稍微看了一下原著的那一本书，我没有全部看完，因为太沉重了，我只有看几篇而已，就是访问这些女性受难者的故事。所以在看这部电影，我比较是抱着研究的心情，或是说我已经对这段历史有大概的了解，但我想要更清楚的去了解这些人的故事。最后的时候他有放一些受难者的照片，那个时候的政治犯在被枪决之前，就是被杀死之前呢，他们会帮他们拍照。片尾就是电影的最后有放这些受难者在死前被拍的照片，在这些照片里他们就是被绑住，然后身上有一张写着自己名字的一个牌子。一般来说枪决之前拍的照片应该都是蛮悲伤的吧，但是有不少人他们是对着镜头微笑，结果前面都没有哭，反而是在最后看到这些受难者的照片，我就眼眶泛红，就是很想哭。那除了这三位女主角之外呢，还有一位女性政治犯叫做丁瑶条，她也是没有做什么事就被抓去关，而且她在被关的时候她是怀孕的，就是她的肚子里面有小孩，在坐牢的时候她就把这个小孩生下来，小孩生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女儿就跟妈妈一起在监狱被关着，最后丁瑶条也就是小孩的妈妈被判死刑，要被带走，被抓去枪决之前，这个女儿就抓着妈妈不放，然后大叫说，哦，妈妈不是犯人，你们不要枪毙她。当然最后妈妈还是被带走，被杀了。这个故事是真的，在电影里面也有拍出来，因为我本来就听过这个故事，所以唉，看的就是非常的有感触。那我看这部电影的感想，我不会说它是一部哦超级好看很精彩的电影，就是在讲台湾很悲惨的历史，但我推荐给所有对台湾历史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，就是可以知道说，诶，台湾竟然有这么黑暗的历史，在绿岛有这个集中营 concentration camp。 那个时候在电影院上映的时候，我记得在南投有一家电影院上映这部片，结果被很多人在网络上骂，说这部片很烂啊，然后骂这个电影院，这间电影院最后就只好提早把这部片下架。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傻眼，而且非常的生气，因为这部片明明拍的是真的历史，真正有发生过这些事情，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台湾人不相信这段历史，或是觉得这个又没有怎么样，干嘛要一直讲这段历史，这让我觉得很讽刺。因为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纳粹这段历史，也就是 Nazi 很过分，但是很多台湾人却对国民党以前做的事情不了解，或是觉得没有怎么样，就让我觉得不能理解。而且我之前在做第九十集台湾历史那一集，还有应该是台湾人的人在下面留言说我在乱讲话，我在散播不实谣言，就让我觉得傻眼。那个时候看到那个留言很不爽，就把它删掉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历史都已经过了干嘛要讲，但我觉得了解历史并不是想要制造仇恨，而是想要去了解这片土地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，而且去了解历史才能了解现在的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，然后未来要走向哪里。所以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之后，我们当然就会觉得哦，绝对不能再走回那个独裁体制， 已经要往民主的路上继续走，继续前进。大概去年的时候，我去看了 George Orwell 的1984，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诶，其实他描写的情节跟白色恐怖的那个时候很像啊。虽然这本书在讲的是共产体制，可是国民党那个时候做的事情跟里面的 Big Brother 很像啊。然后书里面提到 thought crime， 就是思想犯罪，思想犯，也让我觉得啊，因为在过去那个时候没有政治犯这个称呼，那个时候是叫思想犯，所以看到1984这本书也感触很深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如果你想看这部电影的话，我会把 link 放在 show notes， 你就可以在线上收看，合法的而且是免费的，有英文字幕。那如果大家看完有什么心得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哦。没想到新的一季的第一集又讲这么沉重的话题，但是想想还是觉得啊，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是应该要跟大家分享。然后我就是抱持着一种心情，就觉得人也不知道会活多久，谁知道我会活到几岁，那我就把每一集当作最后一集来讲。也许这集就是我的最后一集，谁知道我之后会发生什么事，反正就是把该讲的想讲的讲一讲。那大家喜欢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最后感谢所有在 Patreon 支持我的听众朋友，感谢你们一路以来一直的支持，才可以让我一直制作节目。那如果你想要支持我做更多节目的话，欢迎你加入我的 Patreon。 Patreon 上面可以下载到每一集的逐字稿，每一集的 transcript 和 audio files。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